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他们远赴非洲国家津巴布韦，想要实现哪些人生理想？
在外交官这个职业里，你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在为国家的荣誉去工作。
很多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
他们如何传递中国声音，又怎样促进中非友谊？
都是要求金方一定要重视在津巴布韦的中国公民的安全。
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想着给中国加油，所以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这种中金之间的传统友好。
他们有什么收获，又有哪些感动想要表达？
特别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和信心，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触动。
大家从心底里说出的谢谢使馆，谢谢国家，其实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肯定。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走进中国驻津巴布韦青年外交官，为五星红旗的荣誉而工作。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五四青年节就要到了，今年是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青年人朝气蓬勃，阳光向上。有这么一群青年，他们长期驻守在海外，辛勤耕耘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在历练当中不断成长。他们为国家发展进步奋斗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智慧力量。我们资讯有故事节目特别推出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为您讲述海外中国青年的拼搏故事。接下来我们就带您去认识几位在津巴布韦工作的中国青年外交官。
我叫高杰，我在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政治处工作。
80后的高杰是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政治处的一名青年骨干，是日常负责协调处理中国与津巴布韦两国政治沟通与交流的外交官。2019年11月，高杰离开了工作3年的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来到津巴布韦继续从事外交官工作。一抵达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高杰就喜欢上了这个虽然经济有些落后但风景宜人的南部非洲国家。
刚到津巴布韦印象非常好，因为我到津巴布韦的时候是11月，当时正好是津巴布韦的雨季，所以一下飞机就感受到这个从自然环境来讲是非常的宜人的，绿树成荫啊，鲜花盛开，非常的漂亮，而且感觉当地人也非常的善良友好，特别乐于助人。有的时候我们出去问路啊，或者是打听一些什么事情啊，他们都特别的友好，特别愿意帮助你提供一些信息。但是同时呢，也感觉到这个国家在发展方面确实还存在很大的挑战。一下飞机就看到这个机场的航站楼非常的老旧，然后出来以后看到路上总是有一些路面就是不平啊，有一些坑坑洼洼的地方。而且当时我记得那天我下飞机的时候正好在下大雨，城里面就是大堵车，然后也看到在这个加油站旁边有大量的车去排队等着加油。所以当时就是感觉这个国家确实在经济上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对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空白就是机遇吧，也觉得可能在这个地方会有更多的事情能做。
从日内瓦到哈拉雷，高杰的外交工作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日内瓦从事的是多边关系外交工作，直面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偏见与误解；而在津巴布韦的工作则是聚焦中津两国双边关系发展。在这里的工作，那是让高杰感受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传统友好情谊。高杰抵达后不久，中国出现了新冠肺炎疫情，那个时候西方媒体借疫情污名化中国，甩锅中国。作为一名外交官，维持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声誉的工作迫在眉睫。高杰与同事们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利用不同机会和场合积极发出中国声音，接触津巴布韦政界、基层老百姓等群体，介绍真实情况，匡正视听。
也正是因为中国津巴布韦两国关系传统友好，政治互信非常深厚，津巴布韦总统、副总统等政坛高官2020年纷纷发声支持中国抗击疫情的举措，传递给中国人民抗疫信心和希望。
大概在二月底的时候吧，津巴布韦的这个总统、副总统、议长还有卫生部长就纷纷地站出来对媒体表态，而且是不止一次的对媒体表态。就是当时呢，这个津巴布韦的总统就说我们支持中国政府的这个抗疫举措，而且也表达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能够战胜疫情的这个信心。当时国内在那样一种紧急的情况下，我觉得信心真的是非常的宝贵的，特别是来自外部世界的这样的一种支持和信心，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津巴布韦的总统可以说是在世界上比较早的向中国表示声援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之一了。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在很多人看来，外交官处理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大事要事，是高大上的政府间事务，走基层接触当地老百姓，促进民间交流，也是高捷等外交官们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两国民众之间的善意是两国关系的基石，为此高捷是参与了中国驻津巴布韦大使馆推出的各项支援当地民众的项目，比如使馆在津巴布韦贫困地区支持的爱在非洲孤儿院项目。这一项目不仅为孤儿院孩子们提供生活物资，还帮助孤儿院翻新教室，将其扩展成为辐射周边很多村子的教育机构，使整个区域内的儿童们都能获益，也使偏远地区的津巴布韦老百姓感受到中国外交的温暖。高杰说，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他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那些孩子们对中国人民的善意和温暖。
有一次我们去当地的一所孤儿院给孩子们捐一些生活物资，然后我们开车呢，从使馆开了很远的路，一路上坑坑洼洼过去，到了那儿，然后就看到孩子们准备好了一些写着中国加油的这些小标语，然后拿在手里。当时呢就一下子就非常感动，虽然我觉得我们是去帮助他们的，但是没想到他们以这样温暖的一个举动来回馈我们，而且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津巴布韦的小村庄，这样一些孤儿他们还能够在这样的时刻还能想着给中国加油，所以我就深深地感受到这种中津之间的传统友好，特别是民间友好的基础非常的深厚。
津巴布韦是一个年轻人口占比非常高的国家，高杰作为一名青年外交官，也参与了使馆许多与青年人交流的项目。在他看来，津巴布韦的青年人同样聪明、勤奋、积极、努力，但是津巴布韦国家经济困难的现实也给青年人的个人发展带来了一些限制，而外交官这一身份也能使高杰帮助津巴布韦的年轻人创造机会，助其一臂之力。
比如我们和当地的一个中国文化机构合办的这个梦想秀项目，这个梦想秀项目呢，它已经连续的开展了很多年了。通过这个梦想秀项目呢，我们是把津巴布韦当地一些有艺术天赋和能力的这个年轻人，给他们提供一个舞台，使他们能够通过层层选拔展示自己的才艺，然后选择一些优秀的津巴布韦的这个年轻艺术家到中国去深造，在中国发展他们的演艺事业。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津巴布韦年轻人从这个项目中受益，他们的这个音乐才华、艺术才华得到了很大的施展，而且迎来了个人发展的特别大的一个空间。
这里是资讯有故事，葛鹏继续为您讲述驻津巴布韦的青年外交官故事。
我是高鹏宇，在驻津巴布韦使馆经商处工作。
2020年初，首次到海外常驻的高鹏宇来到了津巴布韦，他担任使馆的经济外交官， 他主要负责促进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推进落实经贸合作项目的进展。高鹏宇经历最多、最难忘的是中经合作抗疫的各项工作。高鹏宇全程参与并协助完成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援助津巴布韦防疫物资工作，以及落实了企业包机任务。在使馆领导带领下，高鹏宇参与指导在津中资企业形成并完善防疫抗疫机制，确保企业在保证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稳步开展复工复产，确保中津重要合作项目不停工，为稳定中津友好关系、发展中津务实合作贡献出了自己的一份力量。高鹏宇表示，外交大事是由很多琐碎的细节组成，需要集体协作、国内外联动才能圆满完成外交活动。外交工作对外交官本人的细致执行力也有着非常高的要求。他说，
很多工作呢是具有开拓性的，我们在两周时间内，在管领导的带领下，同津巴布韦高层的视频会召开了数次，正式信件往来十数封，电话沟通数十次。当时正值春节假期，大年三十，我们管理的同事和国内同事呢还在敲定工作细节，可以说是一起艰苦奋战了数个昼夜。也是通过这次工作，我深深感受到我们所有同事团结一心而汇聚成的强大力量，被推动中间合作做出了可以说是我们自己非常重要的一份贡献。
接下来我们认识90后的徐浩，他曾担任我国驻津巴布韦使领馆的领事保护专员，也曾是使馆中与海外华人联系最密切的工作人员之一。在使馆工作的时候，徐浩不仅要为中国公民办理或换发护照、处理公证认证等文书工作，也要为中国公民提供领事保护与协助，
对在海外遇到困难的同胞施以援手。同时他也会参与推动双边关系的工作，要求驻在国有关方面充分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等等。徐浩说，领事保护是全心全意践行外交为民的理念。
因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和人民群众打交道嘛，我们也都知道外交是内政工作的延伸，我们最大的内政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所以外交工作也要围绕这一目标服务。包括使馆在驻在国开展有关的工作，推进双边关系发展，其实也是在为了这一目标服务。因为只有两国之间关系比较好，才能更有助于我们使馆去维护在这里的这个中国公民的根本利益。
新冠肺炎疫情在津巴布韦发生之后，徐浩与侨胞们共进退，全年保持领事服务窗口照常开放，为大家提供证件服务，方便侨胞工作生活。针对津巴布韦医疗条件落后、侨胞长期就医难等实际问题，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是广开思路，化压力为动力，下决心和侨胞一起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徐浩与同事们先是协调了几家在津侨胞企业，协助津巴布韦政府升级改造威尔金斯传染病医院，这是得到了津巴布韦方面高度肯定的，改善了当地民众对我侨胞的印象。随后使馆又大力支持有实力的热心侨胞筹集资源，建立新冠肺炎专科医院。这个医院目前已经成为当地救治新冠确诊患者重要的医疗机构之一了，之前我们的节目也和您说过了。而经过不懈努力，长期困扰侨胞的就医难问题得到了显著改善。针对部分在津巴布韦侨胞因故滞留无法回国，生活面临特殊困难，我驻津巴布韦使馆是及时向国内申请，在2020年7月上旬安排一架包机，接法了218名在津巴布韦遇到特殊困难的滞留同胞。全程参与包机事宜的徐浩坦言，对自己的工作成果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
因为航班中断嘛，大家都没有办法回去，然后我们当时从国内申请包机，然后到最终落实差不多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最后也是让200多名中国公民吧能够顺利回去。当时我是自己去机场然后送大家回去的嘛，你能看得出来每个人身上脸上洋溢的这个笑容，真的是完全发自内心的那个笑容。并且大家都登机包括顺利抵达国内之后，然后我们当时是建了一个微信群，群里面满满的全都是被感谢使馆感谢中国政府刷屏。
保障广大同胞的健康安全始终是驻津巴布韦使馆的重要使命。驻津使馆考虑到了在津巴布韦的中国公民接种疫苗的需求，徐浩等人和津巴布韦方面密切沟通，终于是确定了一个符合当地法律也能满足中方人员关切的方案。这保证所有在津巴布韦的中国公民可以及时接种到中国疫苗。无论走到哪里，祖国在你身后。2020年3月，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津巴布韦的治安形势也出现了恶化。当地一度针对在津巴布韦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出现抢劫案件高发势头，这是给在津巴布韦华人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如何保护中国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改善中国公民安全环境，扭转这一犯罪势头，这成了中国驻津巴布韦使馆的紧迫任务。徐浩回忆起了当时的情形。
当时我们是密集约见了津巴布韦的总统、副总统、内政部长、警察总监还有重案组的负责人，都是要求金方一定要重视在津巴布韦的中国公民的安全，然后确保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治安环境。然后当时呢，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吧，然后我们使馆始终也是同警察总局以及重案组保持紧密的联系，然后针对一些重点的案件呢，彼此之间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沟通案情的进展。当时为了鼓励警方办案嘛，我们也是向警方提供了很物资的支持。
最终在使馆、在津巴布韦侨胞的安保联防组织的共同支持下，津巴布韦警方也是投入了大量的专门的力量去打击这些犯罪活动，针对中国公民的抢劫案件的高发势头得到了明显的遏制。对于徐浩来说，领事工作成绩与在津巴布韦华人的切实利益密切相关，他认为这份工作所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那正是外交官这一职业的魅力所在。而他本人也是克服了自身困难，在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始终认真履行职责担当。
我觉得这个职业的独特魅力可能就体现在他和这个国家关系的紧密联系，以及由此给人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即使是取得一些微小的成果之后，这个给自己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都是可能是其他工作无法带来的。然后包括在这里从事领事工作，不管是帮助大家顺利回国，解决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或者是帮助大家打上国产疫苗，给大家提供这些帮助之后，大家从心底里说出的谢谢使馆、谢谢国家，其实都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极大的肯定，然后也激励着我们更好的做好自身的工作。当然从事外交工作也有很多心酸，由于疫情的原因，我们必须坚守工作岗位，无法回家，然后孩子出生的时候我没能在场，然后只有在他一个多月的时候见过一次，确实感觉对家人亏欠很多，不过我的家人还好，也比较理解我的工作吧，然后有那种舍小家顾大家的一个格局，这也让我非常的感激。
现在徐浩已经回到国内工作，他也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庭，照顾孩子。听完了徐浩的感受，那不妨我们再来听听今天我们故事的其他几位主人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外交工作的理解和感悟。对于年轻的高鹏宇来说，领略不同文化，开拓个人视野，增长本领，亲历历史重要时刻，那是外交官这个职业吸引他的原因。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可以深度领略到一些缤纷的异国文化，开拓自己的眼界，让自己的人生阅历得以丰富。第二点就是增长本领，因为外交工作呢具有自己的特点，需要我们充分发挥或者说是提高自己的应急处置能力的。如果要是把外交领域当作战场的话，我想我们每一个外交官其实就是经过战火洗礼，通过自己在战斗中历练成长起来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 能让自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经历，这个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为自己未来的成长奠定一定基础的。还有第三点，就是能够有机会亲历一些历史，亲眼见证这些历史，觉得自己可以在人生当中有一份值得诉说的经历，这点也是非常宝贵的。
肩扛五星红旗，为国家荣誉而工作，这是高杰认为外交官的独特职业魅力所在。正是秉承着这个理念，高杰和他的同事们坚守在异国他乡，为了国家的荣誉、祖国的外交事业而奋斗。
在外交官这个职业里，你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是在为国家的荣誉去工作。比如说我们在机场的时候迎接中国的疫苗，当时和我的同事，我们手持中国国旗站在机场，然后等着飞机降临的那一刻，就特别的自豪，觉得这是我们国家的形象的展示，实力的展示，自己为这么一份荣耀能够出一份力，非常的自豪。觉得因为你在其他的工作中很难说你是站在五星红旗下然后为这个红旗做事儿的，但是外交事业确实是这样，就是你是真真切切的觉得自己是一个是扛着五星红旗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能够把个人的发展寓于国家民族的这个进步之中，这是一种更大的追求，更高的理想吧。就像我们很多革命前辈讲的这个革命理想高一天，确实是有这样一种更大的激励和荣誉感给你。
这就是驻津巴布韦的青年外交官的故事。本段内容采写总台驻津巴布韦记者李修利，编辑整理安然，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稍后见。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农业博士，他为何远赴巴基斯坦？
这个国家农业真的很重要，他们都迫切地想开展这个农业合作。对我而言，我就感觉我存在很有价值，做的工作也很有意义。
他如何有效推进中巴两国在农业领域的互动交流？
就我们想通过这个一个信息平台呢，建立起双方就是信息的一个分享或者一个配对。我们帮助巴方分享了中国的经验，就利用中国的经验怎么自黄。
在巴基斯坦，他亲身感受到了怎样的中巴友谊。
天气比较冷，热乎的奶茶大家喝得也比较好，然后确实就是你能感受到中巴友好吧。
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奋斗者正青春系列，走进中国驻巴基斯坦青年外交官顾文亮，为中巴农业合作搭建桥梁。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欢迎您的回来。
要说在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涉及很多和周边国家的贸易通道，其中中巴经济走廊十分引人注目。如今随着中巴经济走廊进入第二阶段，农业合作成为了中巴两国合作的重中之重。而在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就有这样一位青年外交官，他叫顾文亮，农业博士毕业。在他看来，中巴农业有太多潜力可以挖掘，而他和中国大使馆能做的就是为中巴两国从政府到民间搭建一个又一个的平台，推动两国农业合作不断进步。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带您走进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青年农业专员顾文亮，去讲讲为中巴农业合作搭建桥梁的故事。顾文亮是中国农业农村部派到巴基斯坦大使馆的首位农业专业出身的外交官。当他来到巴基斯坦工作之后，他发现巴基斯坦全国上下对于农业发展的迫切心情完全出乎了他的意料。
当来了这边以后，
通过跟他们这些各种各式的人接触啊，我感觉这个国家的人，上至总理一直到官员到下面的底层，各方面对农业都特别重视。我经常去见这个走廊事务局主席，他想引进更多的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打造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相当于什么规模化的农场，就引进中国的技术品种，在巴基斯坦建设这个现代化水平的这个农场，要引进中国的什么农机具啊，请中国企业来这边建这个口蹄无疫区。你想从政府层面个个都很关心农业，后面我跟这个企业这边接触也挺多，然后还有一些农业研究理事会啊，这些反正各方面组织汇总到我这边来信息，就是说这个国家农业真的很重要，他们都迫切的想开展这个农业合作。所以对我而言，我就感觉我存在很有价值，做的工作就很有意义。
作为中国驻巴大使馆农业专员顾文亮，开展对巴基斯坦工作以来，自身专业的农业知识对中国农业政策的精准把控，正好符合了巴基斯坦各方迫切的农业合作需求。他都像是一个陀螺一样，在中巴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商学会、企业之间转个不停，统筹协调和对接相关领域的方方面面，积极推动中巴双方的交流与合作，并解决合作中面临的各种难题。他说，使馆的外交工作就像架起两国的桥梁，农业合作像是一个桥墩，支撑起这个桥梁。农业外交官呢，就是桥梁和桥墩中间的一个螺丝，要把螺丝拧紧了，让各方面的点都汇聚到这里，再有效的传输出去。
你像比如说政府方面，我们有这个中巴农业联合工作组，然后中巴经济走廊联委会下面也设有这个农业联合工作组，这个是2020年3月份单独设的，就是巴方提出的要求。这个是政府层面的交往，就涉及到比如说我们20年啊帮助巴方灭蝗，然后派这个农业工作组，后续我们还签订了这个加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协议，然后部里面就推出根据巴方的需求吧，想说跟巴方加强这个动物疫病防控方面的合作，就是比如说巴方的牛羊肉差不多都有这个口蹄疫嘛，影响它的出口嘛，所以咱们农业农村部打算跟他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这个是一个政府层面的合作。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研究机构啊，比如说中国农科院跟这边的巴基斯坦农业研究理事会有一些合作，然后也是有时候需要我们从中沟通协调的，还有一些协会，他们其实对农业都很感兴趣，都有联系，这个就是各层面的交往。
顾文亮说道，巴基斯坦非常希望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但是中国对进口食品管控严格，需要两国之间签署相关产品的检验检疫协议，很多巴方希望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并不具备相关协议，因此无法向中国出口。他工作的重点之一，那就是推动巴基斯坦的农产品质量达到中国的检验检疫水平，早日签署两国间的检验检疫协议。
其实从我来的时候，这个洋葱的议定书就开始商讨，洋葱检验检疫协议取得了非常大的突破，签署这个洋葱的速滑检验检疫协议，还有一个就是帮助巴方协调了加快它的这个樱桃和这个马铃薯它的这个风险分析的进程，然后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的它的这个牛羊肉，因为它不叫口蹄无疫区嘛，所以它的禽肉，它的牛羊肉是被禁的，然后它的禽肉就是它鸡肉是因为有这个高致病性的禽流感，也是被海关总署禁的。它的禽流感的话，它可能是多少年以前它就没有了，然后但是政策还没有更新，所以说我们推动了巴方向海关总署提交了这个禽流感高致病性禽流感解禁的一个材料，然后还推动巴方向海关总署提交这个口蹄无疫区建设进展方面的材料。
除了农业各个层面的交流，巴基斯坦农产品输华、中巴之间的农业产业合作也是顾文亮工作的重点。目前农业合作是中巴经济走廊第二阶段的重点方向，巴基斯坦迫切需要中国企业到那里去投资。顾文亮认为，巴方可投资的领域很多，种业、农机具、农资、
产品加工、冷链仓储、牛羊肉制品等等都可以投入合作。为了更多的促进两国间的商业合作，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牵头成立了中巴农业产业合作信息平台。
就我们想通过这个一个信息平台呢，建立起双方就是一个信息的一个分享或者一个配对，就是使两国有这个合作意愿的企业能够通过这个平台找到自己合作伙伴吧。然后我们办了几期这个线上的活动，第一期是这个种业合作，第二期是这个畜牧业和渔业合作。这个合作呢，就是邀请了中巴双方各个这个政府部门、产业界、研究机构，就是大学啊，还有这个协会、企业这些，就是共同来研讨，就是提出你自己的需求，然后看能不能给他解决一个配对的问题。然后同时呢，我们这个弄了这几期研讨会啊，还有一个这么考虑，就是相当于针对一个一审一策。就比如说我们第一期这个种业，我们就是跟庞德普省合作，因为它种植业很重要，所以我们种业跟他合作。然后我们的这个第二期，我们是这个渔业跟畜牧业，我们就跟这个秘鲁之省合作，因为秘鲁之省它的种植业很小，它的畜牧和渔业这块是可供合作前景比较大。跟开普省的合作，我们就考虑就是面向这个产品加工这一块，就比如说开普省它的蜂蜜、橄榄树、橄榄油，所以说我们也想加强这方面的这个产品加工的合作。
在产业合作方面，顾文亮介绍了一个中国企业投资巴基斯坦水牛项目的案例。他说巴基斯坦水牛种牛品种好，产奶量高，牛奶味道香醇，因此已经有中国企业将目光投向这个领域，一方面将中国先进的水牛繁殖技术引进巴基斯坦，帮助巴基斯坦提高水牛繁殖质量，另一方面将巴基斯坦优秀种牛引入中国，改进中国水牛的质量，同时在巴基斯坦投资建厂，进行乳制产品的深加工和出口。为了这个项目的顺利推进，中国使馆办了水牛产业对接协调会，把国内乳制品企业请来，把巴方有合作意向的企业、科研院所、粮食安全部的畜牧专员、走廊事务局、联邦投资委员会都请来，做一个对接会，大家一起商讨怎么在巴基斯坦将这个产业落地。
中国企业来这边呢，一个呢是呢，他们想帮巴基斯坦这边啊，帮他的水牛的产业有一个提质升级，比如说他可以帮助巴方解决水牛的这个高质量的水牛的繁育的问题，可以把中国的胚胎繁殖技术从中国引进到巴基斯坦来，在这边落地，相当于就可以帮助巴方提升他的以后这个水牛的种群。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也希望把巴方这个水牛种群呢能够引到国内，改善咱们国内的这个水牛的种群。另外一个呢，他们还想了，比如说在巴基斯坦这边啊，投资建厂，建一些乳制品的加工厂，就比如说那 cheese 啊，一些这个水牛奶粉，给它加工以后呢，可以当地销售或者出口到中东国家，或者是再运回国内，这个是他们想做的。还有一个他们想做的是一个跟巴方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搞一个产学研的一个项目，相当于帮助巴方培养人才，然后使他们这个技术更加的产业化应用。
顾文亮到巴基斯坦工作，他几乎跑遍了巴基斯坦的主要农产区，考察当地的农业生态，调研中巴农业项目合作的可行性。这其中啊，令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田间考察，那是2020年2月带队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赴巴基斯坦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进行考察，商讨治蝗对策。顾文亮与中国专家们乘飞机抵达巴基斯坦西北部省份俾路支省。俾路支省是与伊朗交界的，每年都有大批沙漠蝗虫从伊朗飞到俾路支省的沙漠中产卵，专家们要去的就是寻找沙漠中的蝗虫栖息地。而俾路支的蝗虫科考之旅果然没有让中国专家失望。
起得比较早，是坐飞机去他那个俾路支旁边的一个军营，乘坐直升飞机去了那个达尔板丁，坐直升机坐了2个小时， 到他达尔板丁的那个地方，达尔板丁那个地方以前是中石油的车队，在那个地方遇到过恐怖袭击，八方说那个地方有蝗虫，好的，那咱们说就去吧，坐两个小时直升飞机到那里，一下去了以后，八方组织了一个120辆皮卡车组成的车队，说实在话那个地方也很难有防弹车，然后我们就坐进去，前面就是警察军车，然后一路在就相当于在那个戈壁滩里面奔波，走了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在一个很开阔的那个戈壁滩上发现了蝗虫产卵的地方，很多蝗虫在那飞，毕露斯那个地方很荒凉嘛，特别我们到那个地方旁边一个人烟都没有，你一走过去以后一群蝗虫就全部飞起来了。
据毕露之省地方官员介绍，巴基斯坦全国 60% 的沙漠蝗灾发生在该省。顾文亮说毕露之省的考察不仅让中国专家拿到了沙漠蝗栖息产卵的第一手资料，还让他们深切体会到了巴基斯坦人对中国人的深厚情谊。
那一趟毕露兹的旅程还是很让人难忘的，当天我们是到了毕露兹以后，他省都就临时听说我们灭蝗组来了，省都就专门接见了灭蝗专家组一行，我们专门还去了省都府，然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起床很早，5-6点钟起床，然后驱车去了这个距离奎塔有30-40公里的一个地方，去山区里面看蝗虫。然后其次呢，是我们从那个看完蝗虫那个点回来的时候啊，路过一个部落长老家，八方可能安排我们可能就去那上个卫生间。挺那个意外的是呢，他那个部落长老看到我们一行人来了，就非要拉着大家一块，拉专家组一块在那里，要我们一定多留一段时间。然后他马上就安排人，后面我们坐下来以后，马上端来各种干果，蛋糕、饼干，然后还奶茶、饮料，很丰盛，一定要招待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怎么说呢？因为你去了毕露斯，你才感觉到他那个地方那个环境能拿出这么多东西来，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特别这个长老家，我们只是路过，他一定邀请你坐下来。毕露斯那个地方，你感觉到就像是漫天的黄沙。所以在那个地方你想交通也特别不便，他能够拿出来蛋糕还有饼干还有饮料还有奶茶，天气比较冷，热乎的奶茶大家喝的也比较好，然后确实就是你能感受到中巴友好吧。
2020年3月4号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结束了对巴基斯坦为期10天的科考调研，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在经过对巴基斯坦信德省、毕露之省和旁遮普省的蝗灾区的科考后发现，巴基斯坦的蝗灾面临着本地蝗虫产卵孵化和外部蝗虫迁入的双重压力，如果不及时治理，2020年5、6月份巴基斯坦有可能爆发规模更大的蝗灾。为了帮助巴基斯坦及时治理沙漠蝗灾害，中国蝗灾防治工作组提出了包括农药、器械、紧急防治、可持续治理、人才培养等防治沙漠蝗虫的一揽子计划。
我们帮助八方分享了中国的经验，就利用中国的经验怎么治蝗，然后第二个我们了解到巴基斯坦蝗灾的情况以及它走向动向，可以给国内做参考，然后第三个呢，专家回去以后不是马上咱们国内就给他援助了吗，因为这是根据专家的建议，咱们先后对巴基斯坦援助了2批这个灭蝗物资，总计差不多有600吨的这个农药，70台的这个喷雾机，还有农业农村部还捐了这个12台的无人机给他。后续的话，我们不是签了这个加强植物病虫害防治的这个协议嘛？两国政府间签了嘛？然后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在支持在巴基斯坦建设这个可持续治理中心，然后呢？我们还举办了一期这个线上的这个灭蝗培训班，因为受疫情影响，八方学员没法去国内现场的考察，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期线上的灭蝗培训班。
顾文亮就说，由于中国援助的灭蝗物资及时抵达，巴基斯坦组织了2000多个灭蝗小分队，在全国范围的蝗灾区进行喷洒。本来预计2020年夏季可能会爆发的更大规模的蝗灾没有出现，而能取得这样的灭蝗效果，与中国专家的技术分享和中国政府的物资支持是分不开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外交官， 顾文亮的工作方式那是在与时俱进的。来到巴基斯坦之后，他参照当地人喜欢用社交媒体的习惯，自己也注册了社交媒体账号，将中巴合作的农业信息发布在自己的账号上，那是总能引来评论区大量的留言和转发。他的账号也成为了中巴农业合作信息的一个网上平台。
其实我们平时也就是说经常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就是来宣传一下，促进一下两国的合作，这可能也是一个抓手吧。我感觉在这个上面反响还挺好，因为很多人感兴趣，然后这个效果我感觉效果真的出乎我意料。
顾文亮认为啊，巴基斯坦农业资源丰富，但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中国可以向巴基斯坦引进农业生产的先进要素，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保障其粮食安全。同时通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高出口创汇的水平，中巴两国的农业合作前景很广阔，潜力是巨大的。
其实我去过巴基斯坦农村看过，我感觉巴基斯坦其实它的就是农业发展禀赋啊，其实很丰富的。它旁着普什，地很平，然后呢它的地呢其实也比较肥沃，但就是没有好好的利用，没有好好的开发。所以说我们更多的就着眼于帮助它提升引进农业各种生产的先进的要素，帮助它提高它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水平。这样呢它巴基斯坦一方面它可以保障它自己的粮食安全，对吧，它不用每年再花很多的外汇去买这个小麦、食堂、棉花，那首先它解决它自己的问题了，第二解决你的自己的生存问题以后，你可以有更多东西可以出口，可以帮助你创汇，对吧，你农产品提质升级以后，作为一个高附加值的产品，你可以出口到其他国家，更多的除了中国以外，中东国家你也可以出口啊。对，所以说我们政府现在层面更多考虑的是帮他做这些事情。
作为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第一位农业专员，顾文亮积极为中巴两国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各个部门搭建合作的桥梁，推动一个又一个国际民生合作项目落地。他对自己之前的工作很满意，对未来可为之事也充满了期待。在说到外交官在两国合作中所起到的作用时，顾文亮是这么认为的。
这个农业合作可能是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我任期可能就4年，对我的展望就是说，可能我离任的时候啊，我只是希望第一咱们能够帮助巴基斯坦它这个农业现代化水平有提升，第二有更多的农产品能够真正进入中国市场，第三就是中国的企业更多的涉农企业能够在这边投资合作。可能到时候我离任的时候这些都不见得会实现，但是你前面做的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是必须后面产生结果的这么一个必要的一个步骤。可能就是那句话怎么说，叫功成不必有我什么的，我们更多的做的这些基础性的铺垫性的工作，可能到后面几年整个一个农业合作走上一个正轨以后，你会看到可能更广阔的前景。
这就是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青年农业专员顾文亮的故事，他将继续为中巴农业合作搭建桥梁。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采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巴基斯坦记者刘畅，编辑安然，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